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来到六月中了，天气越来越炎热了，也希望我们传福音的心也越来越火热。好，六月份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这一份非常精美的礼物，来信索取了吗？这是六月限定的礼物哦，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赶快珍惜这个机会，赶快把握。好，这一份精美的福音单张叫做《耶稣，你是谁》。你如何向身边的人介绍这一位你所相信的救主耶稣基督呢？这份福音单张可以成为你非常得力的助手。在上一回，刘文念了这张福音单张的第一段呢，提到了有两位历史学家都说耶稣是伟人，是至善至圣的超人呢。而神的儿女要如何告诉别人耶稣是谁呢？这张福音单张提供六个答案呢。第一个呢是耶稣你是谁？为何你能赢得两位现代史学家的赞赏呢？耶稣是一位木匠的儿子，生于2000多年前。终其一生，他只在巴勒斯坦一带不出400里的范围内活动，而且他英年早逝，只活了33年，就丧生在十字架上，被罗马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2000年悠悠岁月，不知吞噬了多少国家和伟人。许多主义学说被淘汰，多少英雄豪杰被遗忘，但耶稣始终受人的尊敬和爱戴。好，这是这张要送给你的福音单张，耶稣你是谁，介绍耶稣的第一个部分呢。赶快来信索取，你就可以一睹为快，而且可以成为你传福音的得力帮手。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给刘文收哦。而在信中要告诉我你需要多少的数量啊，每一个人限索取100份以内哦。在信中请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详细姓名、地址、邮编、电话，还有特别留意的是要告诉刘文你想要索取的数量啊，我们才知道要寄多少份给你。再重复一次啊，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在信中告诉刘文你要索取耶稣你是谁这张福音单张，信中一定要告诉我你的详细姓名、地址、邮编、电话以及你需要索取的数量。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福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叫做《请穿白夹克》。为什么要穿白夹克呢？好，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3章3到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约翰福音第13章3到5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 白夹克。信主的人要彼此服侍，不可追求权势或老是等着别人来肯定，因为彼此服侍就是效法基督的样式。威廉玛丽学院有一个特别的传统，借以强调谦卑服侍的价值。每年校庆时，许多校友都回到母校，他们身上一律穿着白色夹克，即使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也不例外，包括大学校长、政府州长、大企业的董事长、顶尖专家等等。为什么要穿白夹克呢？因为白夹克就是该校工读生在餐厅打工时所穿的服装。白夹克象征身份卑微，必须去做一些不是很吸引人的工作，而每一个校友都穿白夹克，以便和那些攻读的同学认同。一般人往往存着一种心态，若不站到崇高的位置上，心里就很不是味道。然而跟随基督的人不是这样，他为了服侍别人的缘故，甘心付出代价并摆上时间。耶稣贵为上帝的圣子，还情愿替门徒洗脚，我们应当效法他的样式来荣耀上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效法你的样式，让我愿意谦卑地穿上白夹克，乐意地去服侍身边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的《慈生爱所》。接下来送上这首诗歌《一颗谦卑的心》，前半段是以韩文来演唱的。
겸손한마음내게주시옵소서순종의영을허락하소서주의뜻대로행하게하소서예수님생명처럼겸손한마음내게주시옵소서순종의영을허락하소서주님뜻대로행하게하소서예수님생명처럼더욱주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
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生命。求你给我 更深地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单单相信你，深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我为什么是我》，探讨原生家庭对个性的影响。今天要进入第五章了，第五章谈到的是出生排行与个性的形成啊。好，那么我们知道呢，这是大致上的分析啊。绝对不是单一的标准呢、人是很复杂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除了原生家庭的影响之外呢，也有先天本身的特质啊。我们都知道神造人不是机器人，只有几个程式或者是几个模型去复制啊。正如这本书的第一章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当我们在看这类的分析的时候呢，也不要把它绝对化。然而，这些研究数据、这些论述呢，当然也值得我们作为参考的。好，来看第五章，出生排行与个性的形成，第一个部分。曾太太泪眼汪汪，怒气难掩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坐下来还不等我开口说话，就劈头大骂：我实在没办法继续和这种大男人主义的人住在一起，我实在受不了他那种霸道、专横、固执、从不认输的个性。我稍稍让他冷静一下，然后问他到底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曾太太便原原本本地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原来他们家里最近买了一套新家具，但花色和壁纸不太协调，于是曾太太花了很多时间去找新的壁纸。有一天趁她先生上班的时候，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把家里的所有东西从客厅、厨房到厕所都重新摆设。曾太太满以为先生回来之后一定会夸赞他的构思和他所做的一切，没想到先生回来一进门，看到家里变得和以前不一样，心里已经不是滋味了。再进到厕所一看，他忍不住就开始说话了：嘿，毛巾不是这样放的，颜色也不配，我要你把以前的那套放回去，新的那套沙发太靠近窗口，太阳晒多了颜色会变，要把它放在右边。曾先生后来又加了一句话：本来好好的，无缘无故为什么把它改了？下次要做什么，先来请问我。结果两个人为了这件事情闹了一整个晚上。我问他以前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他说常常有，有时候连要用什么牌子的卫生纸都可以闹得彼此很不开心。我问他是否习惯想到什么就去做，他说是。我再问他在原来出生的家里是否排行老大，他点点头。我再问，我猜你的先生在他原来的家庭里大概也是老大吧，他眼睛瞪得有点大，说你怎么会知道。 一对年轻的夫妇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大概结婚已经3年多了，两个人都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生活稳定，又没有小孩，应该是过得很惬意才对。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找辅导，他们告诉我，过去3年来，他们发觉不但没有什么积蓄，而且欠下一大堆债，光是信用卡，他们每个人就各有12张，而每张信用卡他们都已经用到最高限制额度。换句话说，他们现在工作所赚的薪水刚好够付利息而已。我听完之后顿了一下，然后我问，我只是有点好奇哦，我想问一问你们两个人在你们的原生家庭里是否都是排行最小的呢？他们望了一望对方，然后看着我说，你怎么会知道？许多人都同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会影响到他的个性、脾气和性格，但很少人会想到我们在原生家庭的出生排行的长幼次序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心理学家阿德勒首先提出，在家庭中个人的出生排行次序与个性有莫大的关联。阿德勒观察到，尽管是在同一个家庭、同一个环境、同一对父母，甚至同样管教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他们居然会有全然不同的个性。老大有老大的个性，老二有老二的，老幺有老幺的。如果没有兄弟姐妹，在家中是独生孩子的，他们也会有不同的个性。这些家庭出生排行次序不但影响我们的个性、脾气、性格，有时也会影响我们长大后选择工作、个人兴趣、与人交往或选择配偶，甚至和配偶在什么地方引起最多争执等。在家庭中，排行次序不一样，心理感受不同，责任感不同，心思意念不同，结果个性也不一样。下面是对家里排行次序不同的个性分析。老大的个性，第一个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不是其他后面的弟妹所能比拟的，因为是头一个孩子，因此父母所花的时间及预备孩子来临等功夫都比其他晚来的孩子多。一方面，他们会为一个小生命的来临感到非常兴奋，在孩子未出母胎之前就已经开始为孩子描绘一生的蓝图。另一方面，父母可能把他们一生达不到的梦想也准备放在这个孩子身上，期望孩子来完成他们引以为憾的夙愿。不难想象，第一个孩子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会令父母感到兴奋无比。譬如长第一颗牙、第一次说话，更是家中的大事。所以在家中，长子或长女的特色是总是得到父母最多的注意力，父母给他们的爱和关怀也是最够的。但是老大往往也要承受父母对他们过高的期望所产生的压力。无怪乎有人说，老大学走路、学说话，甚至学上厕所，都可能比其他孩子来得早。在老二还未来临前，老大的确是得到父母所有的关怀和爱，他们在家中可能有当王的感觉，因为家里什么事都好像是环绕着他们来过日子似的。但这些好日子在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就不再有了，因此老大会觉得老二的来临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威胁。他不明白父母为什么对他不满意，要多找一个孩子来和他争夺。他本来独霸一方，称王称帝，现在那种帝王日子不再有了，父母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新生婴儿身上，因此老大有被遗弃和失宠的感觉。有很长一段时期，老大不能克服这种失宠难过的感受，他巴不得把弟弟或妹妹送走。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以下的情形发生，老大可能开始会有一些幼稚的行为或行动出现，这些行为包括闹脾气、吵闹、敌对、凶恶，有时甚至会偷偷出现， 故意伤害那还是婴儿时期的弟弟或妹妹的行动。不难想象，这些行为背后的目的，不外乎是想得回父母对他们独一的时候的宠爱和注意力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父母不明白他们的心理，就会造成双方紧张。而此时做父母的通常会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放纵任他哭闹不加处理，另外是严厉管教训诫。父母放纵的结果容易养成老大专横任性唯我独尊的个性，但另一方面，如果老大发现这些又吵又闹的行为不得要领，而且有时弄巧成拙，令父母对他特别管教严厉，那么老大可能会改变方法，开始用合作幸福的态度与父母周旋。他们甚至会帮父母照顾弟妹，喂奶换尿片等工作，目的不外仍是想得回父母的欢心。当父母称赞他听话好乖和成熟的时候，他们就更肯定自己的个性，他们就可能变得会用讨好委屈求全的态度和人相交。所以一般来说，老大要不是专横霸道，就是顺服委屈求全。以后当更多弟妹来临后，父母对老大的要求比当年只有一个孩子的要求就不再一样了。父母不单要求他们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也希望他们成为父母的好帮手，成为弟妹的一个好榜样。下面是老大常常在家里听到的一些话：你什么时候才能像一个姐姐呢？妹妹还小，你让她一下可不可以呢？这么大了，叫你办一点事都做不来，你当哥哥的不会做一个好榜样吗？爸妈出去，你好好的帮忙照顾一下你的妹妹，你给我乖乖听话，不然我就只疼弟弟不疼你。想想看，在这些情境中长大的老大，他们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在父母这种高要求高压力的情况下，老大慢慢有了一套属于他们的座右铭：每一个人都要依赖我，什么事情发生都与我有关，老大不好当，我要当一个好模范，这个是不能开玩笑的。综合以上的总结，我们可以归纳老大普遍拥有的独特个性。老大最明显的其中一个个性就是能自我牺牲，因为过去父母要求他们对弟妹的谦让，因此老大不缺那种愿意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个性。另一方面，老大会有完美主义的倾向，最简单的莫如玩完玩具之后，父母会要求他们把各种玩具收拾整齐放回原位。一般情况，父母在整齐收拾东西方面总是对老大要求过于其他的孩子，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一般老大对自己都有完美要求的原因。老大要求自己做事必须井井有条，东西该放在什么地方就放在什么地方，一点都不得马虎。老大不但对自己要求很高，他们也期望别人和他们一样能达到同样的标准，因此当别人达不到他的理想时，他们很可能就会挑剔批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我为什么是我》。这首诗歌是盛小梅的《我是谁》。
我问主，爱我有多么深，怎么能到永恒。主说我爱你有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架。
出生在哪个家庭或是出生的排行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因此若是原生家庭造成我们个性上的一些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那么要怎么办呢？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作者提出了解决方法，因此你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和刘文把这本书读完哦，千万不要读到一半呢就放弃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云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liangyou.net，也在信中告诉我你要索取《耶稣你是谁》这张福音单张要多少的数量，记得告诉我。好，再提醒一次，还要告诉我你的详细姓名、地址、邮编、电话，才能够把这张非常精美的福音单张送到你的手中。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Sure.